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有一句说话我们都听过的了，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是出自于孟子的告子章向上，讲的是说悲悯同情心人人都有，悲悯同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当其他人遇到灾难或者冤屈不幸的时候，我们是身生灵息还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呢？我们怎样对人家，上天亦都会怎样来对我们，是同样考量着我们的良知的。双光千表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写的祭文，是纪念他的父亲的。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回忆起他的父亲，他说他的母亲跟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曾经在夜晚点着蜡烛看案卷，有很多时候很多次停下来叹气，我问他，他就说这个是一个判了死刑的 case， 我想为他求一条生路，但是又做不到。我问，可以为死囚找生路吗？他说想为他寻生路，但是又无能为力，死者和我都没什么遗憾，如果找生路又做到，那就最好了。就是因为找生路可以做到，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呢就明白不认真去推敲去推求而被处死的人可能就会有遗憾了。经常为死囚求生路，仲免不了会错杀，偏偏世上仲有人想置犯人于死地呢？从这段回忆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欧阳官呢，他判刑呢是慎刑，还有尽量是轻判的，说明他有很公正清廉的司法操守。这都是因为他内心有恻隐和悲悯，他为将死之人寻找活路生机，这个做法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国家法律的敬畏，也是对他自己负责。他的认真和努力，他的寻求以慨叹，有时并不可以救活人命，但是他的善心善举已经感动天地而福泽后世。他的仔欧阳修考中了进士，后来还做了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留名千古。当岁月穿梭千年，谨慎形欲的思维已经深入了人生了吧。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从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一些中共的公检法工作者不再珍惜生命，沦为了中共践踏人权的帮凶，不单止是害人，还害己，累及家人。曾任内蒙古赤峰县元山区的检察院侦察监察科科长李某，负责承办对公安机关等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的工作。十几年来，元宝山区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诬陷案件上报到检察院以后，李某一律定性为刑事案件，下达准予逮捕的批示。李某在任职期间，至少对32名元宝山区的法轮功学员非法下达了逮捕令，致使30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好人锒铛入狱。2017年的11月，李某在检察院的走廊突然之间倒地而死，年仅48岁。李某中年猝死，对于他的家庭是莫大的悲伤和伤痛， 不过呢啲悲哀同埋伤痛缘何而嚟呢？我哋系咪应该谂一谂？首先系中共嘅迫害政策系违法违宪，佢将李某捆绑喺迫害嘅链条上。但系作为李某本人，佢自己有冇责任呢？首先佢自己都应该明白，信仰自由，信仰自由系受法律保护，唔应该受到迫害嘅。作为法律专业毕业嘅佢，应该好清楚。再有，人命关天，公正执法，唔可以昧住良心嚟作案件审查。喺咁多年嘅工作入边，佢心入边应该有数。利人利己，仲系害人害己。聪明伶俐嘅佢，应该好清楚。可惜嘅系，李某系追随中共嘅政策，丧失咗内心嘅恻隐，变成咗冷漠无情嘅中共傀儡，心入边边有悲悯仁慈，更加冇道德嘅标尺，冇咗人生嘅方向，行为就唔可以变正邪，分唔清善恶，冇良知，丧失咗信义，堕落为中共嘅爪牙。中共话捉边个，佢哋就唔问对错，大事抓捕。中共话边个有罪，佢哋就唔分善恶，仲罪加一等。李某以法轮功学员无怨无仇，或者佢唔系故意想伤害修炼者，但系佢冇利用手中嘅权利为法轮功学员讲一句公道嘅说话，冇利用自己手入边嗰支笔画下正义嘅一笔，因为佢担心失去名利，佢唔敢秉公执法，佢冷漠别人嘅冤屈，佢完全屈从于中共，咁样就使法轮功学员处于雪上加霜。嗰啲经佢同意批捕嘅法轮功修炼者，喺佢下达逮捕令之后，境遇更加恶劣悲惨，有啲喺铁仓被打伤致残，有啲喺精神病院被灌食毒药，有啲喺监狱被凌辱。李某佢冇用拳头去打人，佢冇用脚去踢打，亦都冇用嘴巴去咒骂，佢可能只系喺度完成佢自己嘅工作，但系对于嗰啲残酷迫害嘅法轮功学员，可以话唔关佢事咩？每一个被佢批捕嘅法轮功学员遭受嘅苦难，都同佢息息相关。佢喺度参与迫害，佢系迫害者之一，佢必须为自己嘅行为承担代价。世界上唔单止有中共嘅法庭，仲有正义嘅法庭、道德嘅法庭，所有嘅罪责都要追究到底，所有嘅迫害最终都会受到神嘅审判。可惜李某已经冇醒悟嘅机会。喺中国，成千上万嘅法轮功修炼者喺被诋毁、被诬陷、被打压，我哋应该做啲乜？系好似欧阳官咁样同情悲悯，伸出援手，仲系好似内蒙古赤峰县宝山区检察院侦察监督科嘅科长李某一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呢？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同大家探讨。
shines the hope of a sacred new day. And in the light of true kindness, we find all of the fears hidden deep inside fade away. All of the suffering born in a silent smile for the sake of a forgotten wish. In the footsteps of truth walks a figure that carries no name, and on this path of boundlessness, a boundless heart travels onward to reach a selfless end. All of the suffering born in a smiling smile for the sake of a forgotten wish. So when the dark clouds eclipse the sky and blacken the of courage into the storm, and in the wind let the banner of yourself
景并非绝景，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曾经任内蒙古赤峰县元三区检察院侦察监察科科长的李某，冤判法轮功学员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自己遭了恶报。其实好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共的公检法系统里面还有很多，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单止自己遭了恶报，还累及家人，害人害己的。四川攀枝花市东区国宝大队大队长田平就是其中之一了。田平曾任四川省攀枝花市 东区国宝大队大队长，2010年退休，现年64岁。她的丈夫都是警察，现年65岁。在2013年退休那年，一次常规检查患有直肠癌，于是紧急入院，在潘之花市中心医院治疗，至今未好，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进行控制治疗。他的独仔36岁，亦都是警察，在2016年的9月呢，被医院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在医院做了前期治疗，病情十分严重，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每天的医疗费十分惊人。据医生描述，白血病仅骨髓移植一项就需要50多万，再加上前期化疗的费用和移植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至少100万。田平在求助信里面说，人生无常，我们一家都是警察，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万万想不到晚年要经历这样的变故，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样对我的家庭，人生都是欲做，对田平的不幸深感遗憾。然而万事皆有因缘，我们就看一看田平怎样为人民服务。田平在1999年720到2010年退休前，积极参与并且是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年仅3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罗俊宁，就遭田平等恶警的残忍折磨后被劳教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俊宁原来是四川省会理县糖果厂的厂长，2002年11月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潘之花恶警非法抓捕，关入了潘之花市的看守所。在寒冷的冬天的夜晚，被恶警捉了出户外，吊打了2天2夜，期间还被国宝支队的恶警张柏林、田平等人轮番折磨，用打火机烧他的手心脚身，用树枝督他的面部的穴位，用铁脚的凳凶残地打罗俊宁，打到凳柄都没了，最后还将铁的凳架套在罗俊宁的头上。他们残暴卑鄙的手段使罗俊宁几乎昏迷，有几次是用冷水淋醒他。到了看守所，罗俊宁已经被摧残得无法行走，全身黑青，目光呆滞。看守所怕承担责任，不肯收，因为吊打时间太长。罗俊宁的手过了半年之后还是冰凉麻木的。2003年3月，罗俊宁被非法劳教一年，被迫害到不懂说话，瘦骨如柴，全身被打得血淋淋，在2004年的1月2号含冤离世。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佩云，家是住在潘之花市祖子坪，2005年的7月11日中午被两个恶警绑架到潘之花市公安局，他被锁靠在凳上，等到天黑的时候，恶警就用黑布袋将张佩云整个头套住，跟住将他带去延边县金谷酒家折磨，吊靠他长达9天9夜。9天入面一刻都不准他合眼，一合眼，恶警田平就用冷水倒入他的胸前，他的衣服成日都未干过。张佩云被折磨得皮包骨，出现了生命危险，被非法判了9年6个月。在2006年的3月被劫持到成都龙泉泽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田平在疯狂地毒打罗俊宁的时候，在极其残忍地折磨张佩云的时候，是什么心肠令他做出这样的恶行？那时的田平和善良的罗俊宁、张佩云，大家都同为女性，为人妻，为人母。那时他有没有想过有丝毫的灵敏之心 佢有冇谂过佢哋嘅丈夫、佢哋嘅孩子睇到佢哋咁样被迫害，系咪承受得到？中国古语话：冇恻隐之心，非人也。系边个将当年嘅填平变成咗非人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探讨。
落入凡间深处，你知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细雨时寸普渡。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又提到填平咧系。好残忍，好疯狂咁迫害同为女性嘅法轮功学员，甚至唔系女性嘅，佢都系喺度迫害。咁佢喺迫害同埋毒打法轮功学员嘅时候，佢有冇谂到佢哋都有家庭有子女？当佢哋嘅家人同埋子女睇到佢哋咁样被残酷迫害，甚至系失去咗生命嘅时候，他们的内心又是怎样呢？田平在求助信那里说，人生无常，我们一家都是警察，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万万没想到晚年要经历这样的变故，老天为什么这样对我，对我的家庭。田平在晚年遭此巨大的人生变故，当然令人遗憾。从他的求助信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 佢深深嘅煎熬，服侍病人嘅劳累唔使讲啦。至亲患绝症，随时都可以撒手人寰，心理上承受嘅忧惧，仲有嗰啲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嘅家庭负担，我哋都可以感觉到佢嘅无奈同埋感慨。但系如果20年前佢可以谂到老天，可以意识到人生无常，咁几好呢？如果当年佢可以会知道人在做，天在看，老天有眼，善恶到头终有报，中国流传咗几千年，经过无数前人验证，经得起历史同埋时间检验嘅真理，或者佢唔会为咗往上爬，为所谓嘅立功受奖，面对善良嘅父老乡亲痛下毒手，绑架、抄家、毒打、酷刑、严刑逼供、无判，唔会做呢啲伤天害理嘅恶事，从而犯下各种罪行，或者唔至于有今日嘅痛苦同埋偿还。如果当年佢可以意识到官位同财富其实都系身外之物，唔可以长久，人生嘅福祸只系朝夕之间，善恶嘅报应系迟早之事。做事嘅时候要三思而行，谨慎自己嘅言行，多一啲嘅灵敏之心，善待嗰啲被中共冤枉无憾嘅无辜百姓，或者唔至于今日生命嘅绝望同埋无奈。从佢求助信，我哋都可以睇到，田平佢至今都未有明白自己一家人遭受不幸嘅根源，仲以为自己当年系为人民服务。田平呢种心态同埋错误嘅认识，喺中共各级政府公检司法人员入边，特别系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嘅人入边咧，系好有代表性嘅。佢哋将整人当成咗工作，将迫害好人当咗事业嚟做，为咗名，为咗利，甚至系为咗一点蝇头小利而做尽咗违法犯罪嘅行为，当成咗为人民服务。从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嘅迫害以嚟，全国各地嘅国保国安就不幸咁成为咗呢场害人运动中被利用最多嘅害人工具。喺中共嘅欺骗、利诱、威逼之下，好多国保国安人员积极咁投身到呢场对真善人嘅荒谬、荒唐而邪恶嘅迫害。其实佢哋嘅行为已经触犯咗中国嘅宪法、刑法以及国际法入边嘅反人类罪、酷刑罪同埋群体灭绝罪。田平喺晚年遭遇深深痛苦嘅时候，或者佢早已经忘记咗自己当年嘅恶行，忘记咗曾经被善良无辜嘅罗俊玲、张佩云等法轮功学员制造嘅巨大嘅痛苦。但系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系一笔一笔咁记录恶者嘅犯罪事实，呢啲恶行唔会因为时间嘅流失而消失，杀人偿命，欠债就要还。人间嘅法律暂时冇惩治到佢，各种自身或者亲人遭受绝症嘅折磨，其实就系天惩嘅一种。天理是公平和公正的，不要在自己恶行后招来的恶报中怨老天不公。中国古人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真的是这样的。那好像田平这样的公检法的人员，他们又为什么会这么错误地执行上面一些违法的命令的呢？我哋休息一阵，再同大家探讨。Thank you.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田平咧，佢因为晚年遭受家庭变故，先生得咗绝症，个仔又得咗绝症，咁咧就觉得系老天对佢不公。其实佢唔应该怨老天对佢不公，应该系反省下自己曾经做过啲乜。但系从佢嘅求救信，我哋知道佢系根本系唔知道。去反省的原因就是中共长期的无神论的洗脑。当年的田平好像他一样的中共公检法的人员，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每捉到一个法轮功学员，他们都会觉得是破了大案要案，觉得很兴奋，或者可以立功受奖，而且还可以升官发财天。作为共产党的害人工具，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而是在这个口号这个旗下呢，他们不辨善恶，不分好坏，将党害人当成了事业，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自我欺骗，自我麻痹，伤天害理，违法犯罪。其实为人民服务是假，为人民币才是真。如果没得升官发财这些这样的好处，在长达迫害法轮功二十几年的迫害入面，你说中共的公检法人员会不会那么积极地去迫害修心向善的好人呢？当然了，做了坏事就是要还，是不可能不了了之的。其实好像田平这样的人犯了个罪，现在所承受的痛苦和偿还其实是刚刚开始。如果不醒悟，不赎罪，更可怕的生命的劫难还在后面。田平的不幸是不是对所有至今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一种警示呢？今天就想提醒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佛法修炼者，不单止是违反了人间的法律，因为至今为止在中国都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讲修炼法轮功和讲法轮功真相是违法，相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才是真正的违法违宪。讲起报应，很多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中共官员既排斥又反感，一讲到报应，有些人就觉得好像人家在诅咒他。其实中国几千年来都讲因果报应，那些不是迷信，也不是诅咒，那些是对客观规律和真实事实的陈述，中了什么因就要得什么果，那些都是自己做的事，最终是被自己造成了相应的后果。报应确实真的是客观存在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身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未离开过，从未缺席，只是争迟早而已。在名为网上报道了很多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恶报的，其实已经超过两万几例的了，还有一些还未报道出来，那些案例数目都是触目惊心，而且每天都是在增加着。恶报有些是得了绝症丧生，有些是在各种灾祸中惨烈死亡，有得绝症，有被捉，有被判，甚至殃及屋企人，备受深深折磨。田平的事只是其中的一个啫，其实田平先是这场迫害的真正的受害者。中共用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他们，用物质利益引诱他们，威逼他们去整人害人，等他们遭受最终的恶报，等他们得不偿失。有些人在遭受痛苦绝症折磨之后，可能已经发现在迫害好人得到的官位是没有办法减轻半分他们在病痛入面深深遭受的痛苦，那些维护邪党欺压善良得到的奖金其实都不够医药费。在被绝症折磨的日日夜夜，他们发现其实党 根本都帮不到他。现在很多中国人真的很可怜，他们被西尼的幽灵、魔鬼、中共从小洗脑，没了任何的信仰，被中共割断了以传统文化的联系，失去了中华民族的根。中共用唯物论欺骗他们，用无神论欺骗他们，让他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他们只信现实和利益，成为金钱和欲望的奴隶。这样中共就更容易利用他们整人害人，最后害的是他们自己。那些口口声声说唯物论的人，不准人家对神的信仰，那些共产党的头目，他们就是不会相信唯物论。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就信奉撒旦魔教，毛泽东就极度迷信风水，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后发了个恶梦，目睹自己去了无间地地狱，他很害怕，周围求神拜佛，还拜地藏菩萨。中共在原本敬神信天的神州大地中国，为了维护他的统治，为了欺骗人家，跟着他斗天斗地，强行推行了无神论70年。很多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根本不了解，所以无知的排斥和否定几千年来耗来不爽的客观规律，善恶有报一概视为迷信，因果报应讲成迷信，那是因为中国坏事做绝心虚，怕最终是受到恶报。具有5000年辉煌神传文化历史内涵的中国人，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还沉淀着对神的信仰，包括田平在内的很多唯物论、无神论自居的中共人员，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他不去求党？他为什么不说党啊，你为什么对我不公？但是他就说，老天啊，你为什么不救救我？老天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平？老天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那个白云蓝天，老天就是我们中国人内心中所敬仰和敬畏的佛道神。中国人真的是神的子民，不是中共那个西尼的幽灵的魔子魔孙。所以尽管不少中国人被中国洗脑了好耐，现实中觉得中共好强大，似乎主宰一切，但是关键的时候呢，心底还是下意识地相信冥冥中有超过中共可以主宰一切的老天。田平虽然已经为以前的恶行遭受了恶报，但是他还活在这个世间，他还可以想起老天，或者他都还有机会避开后面的生命的劫难，那就看他可不可以看清他自己人生不幸的根源了。就是那些自己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那时犯下的罪错，可以认清中共江泽民是诱使和逼迫他们犯下大罪行的罪魁祸首。田平唯一一个可以真正解脱苦难的办法，就是去找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真心地道歉，向法轮功师傅忏悔自己的罪行，发出忏悔的郑重声明，请法轮功学员帮助自己和家人三退。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功学员是修佛之人，讲真善忍，以慈悲为怀，只要你真心悔过，他们一定会不计前嫌尽力帮助你。平时你与家人一起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就看看你如果真的做到了，你们的一家人真的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真的可以走出目前人生的苦难和以后天灭中共那阵的生命的劫难。这一次的柳暗花明的节目又到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